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新年庆祝教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得着基督。我们回想一年前这个日子，我们九周年十周年庆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给大家所带来的信息我还记得基本的一个主调是很高昂的，是非常喜乐的是高歌猛进的。但是到十一年的时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比较严肃的，是比较深沉的，是比较警醒的，是需要大家我们一起来反思的。在人生我们会做很多事，在做事的开始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事深浅，所以我们会比较激动，我们会比较高昂，我们很喜乐，我们很努力做事，我们会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每天都有新的行动，新的主意。但是有一些人到了三年，到了五年又是到了十年左右，他会经过人生的一个反思。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说，用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反映人成长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顺，等等等等。我们十年当中经过了人生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们在生理上在十年实际上也会出现了一些奇特的阶段性的变化。那我们在心理，我们在真正成熟的程度，我们在心灵方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彩虹之家走过了十一年的路程，我个人实际上也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真正摸索前行了十一年。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短暂很短促很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如何得上耶稣，得上基督。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原来最最核心的一个很原点的很重要很基要的这么一点。前提是一个很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我思考这个问题，当我反省我自己的信仰，当我回顾自己十一年的信仰历程的时候，当我回顾教会的生活和我国度的事工的时候，我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边真正的得到了一个满足，是不是基督的在我里边，是不是基督常常给我力量，是不是基督在我软弱的时候常常坚守我的信仰。那么看到弟兄姐妹的分享，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以及在国度里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些活泼的爱主的生命，我也有这样的反思。这个反思实际上是很深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生命，他们应该是已经在基督，应该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个基督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全然的在生命当中展现出来，基督的力量是不是真正的爆发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商榷的，我们警醒的。所以我在十一年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核心信息。那么这个核心信息也带给大家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经节这个核心经节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段圣经很绝对，这段圣经非常可怕，这段圣经要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前真正思考起来要恐惧战兢。为什么呢？他把一切认为以前有益的他现在都看为有损的，他把万事都抛弃了，然后他把一切甚至不仅抛弃了，他看作粪土，最终怎么样呢？他要得着很重要很重要的信仰真理，来主耶稣基督。这对我们人来讲很难，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难，这对我们人到中年人到青少年非常美好的，比如说大学毕业了，学业拿到了，慢慢工作了也有家了，也有孩子，也有事业了，这些越来越难，越来越难，随着事业的成长，随着财富增多，越来越难。但是这段圣经确确实实是很绝对的，把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一生的领受，一个信仰，我们进入信仰以后一生领受分为两个阶段，分为两个领域，两个空间，一个空间就是原来我有的，一个空间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夸张性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对比性的，产生一种矛盾性的对比，它就矛盾非常非常激烈的给我们显现出来，显现出来。这是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也带我们进入深思的。我们要进入，由此进入进一步的深思，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会想到一些情况，我给大家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总括的一个回顾，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古今中外的历史，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文化的历史当中，我们对这个形而上的这个真理，这个绝对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一位真神，万物是不是从他所派生的，基本上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万物都是从他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就不相信，是万物都是啊自由运用，就像宇宙一样啊，它是自由运用的，不是神是自由运用，是万是宇宙是自由运用，它是自存的、自由拥有的啊，透过能量和物质的平衡，它可以转来转去。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无神论、唯物论的信仰，前一个就是有神论的信仰。那么在我们聚焦到有神论，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个有神，在座的很多很多人，即使你不接受基督教，你可能接触过佛教，思考这个问题，你基本上相信应该，你当你看到我们的啊人类的这种眼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道德，我们意识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思考这个问题啊，万一应该有一个呢，或许应该有一个呢，应该有一个，确实有一个，你会慢慢就会进入这样的一种确认的。所以以前中国有一个哲学家，他姓周啊，是北大的，他是专门研究庄子，他研究庄子，他是从唯物论角度研究庄子，那个时候他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他完全不相信，他从无神论角度来谈庄子，来谈老子，来谈道，他就认为是自然规律。后来在他非常艰难的跟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妻子最后生出一个孩子，他很年长的生出一个小孩，所以当这小孩一天一天他的眼睛哇，他的所以看到了心灵世界的时候，他就跟孩子啊，这个跟孩子就是我们可以说的团契啊，用圣经的团契相见这样子，他每天就抚慰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观察这个孩子，最后他就不相信了，他看到孩子那个眼球那个晶的晶莹剔透的，反映他背后的一个无限广阔的深邃的精神世界，他就不相信这无神论。所以他在写书的时候，他说当真正拥有孩子，看到那个小生命一天天变化的时候，我彻彻底底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自然的碰撞出来的，他不再相信了，他相信一定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创造者，太精妙绝伦，他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真正思考是一位有神的创造才有我们万有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又会得出两种信仰的生命。一种信仰生命就是我相信这位神，我相信这位神，但是这位神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我有时候敬而远之的，我有时战惊的，我是恐惧的，我有时这样，我有时可能是赞美的，有的时是哈利哇真是赞美的，也他也是赞美的。但是有一点，他认为这样一个绝对的超越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太多联系的，我甚至不敢想这个生命怎么跟我建立联系。所以犹太教以前的犹太教啊，然后伊斯兰教我们看到是这样，还有世界许许多的宗教是这样，包括中国现在在文化当中太阳信仰的一个，包括基督徒当中的一些所谓文化基督徒，它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这位神很圣洁很超越全知全能，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也说不清楚啊，我最好不说，所以敬鬼神而远之啊，他有这样一种情况，他甚至可以赞美，但是他不敢相信这个生命会进到我的生命里面。那还有一类就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正像我们诗歌我们啊带诗的时候所引用的这个经文，什么经文呢？就是这位上帝是超乎万有之上，然后又过乎万有之中，然后又住在我们生命之内，所以这样一位上帝他们是很难想象的。圣经整全的启示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真道，那就是什么呢？这个神他不仅要超乎万有，他还过乎万有，怎么怎么样呢？他还住在他自己的儿女生命当中，而且这个住在是全然的住在，是一个整全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神是个灵，他把他自己整全的生命要跟我们同在，而且这个同在不是短暂的，不是旧约忽来忽去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成为圣灵的殿啊，什么是圣灵殿呢？就是圣灵工作的办公室，就圣灵来亲自来，就是他本人来，然后把我们作为那个办公室，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信仰就太 非常奇妙，这太奇妙了，这个福音的太奇妙了。他不仅告诉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啊，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们接受耶稣，还告诉我们很奇特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要来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的生命最终如果全然的顺服他的话，我们会真正发出他样神才来，那样神的荣美、神的能力和神的圣洁会出来。这是这段圣经，这是基督教信仰新约圣言告诉我们最奇特的东西，而旧约隐含着这个信息，让新约全然的表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以马内利，就全然的圣灵加给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他全然的以马内利。那么如果说耶稣基督是一位真神，我们很难企及的话，但是使徒保罗的生命给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奇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他生命最奇特的启示，就是他以前从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一个严格遵守律法，他希望靠着老我最后能活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样子，这样的而讨神喜悦的时候，那么到了他跟耶稣基督一个相交一个相遇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突然间领悟了，原来我们真正得到神不光是得到神的喜悦，我是真正的拥有神，拥有神的生命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有重要的一句话，这样的感触，就是我们是靠着行律法得到圣灵呢，还是靠着信基督得到圣灵呢？所以他就质问所有的法利赛人，所有的古代犹太教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批人，他就挑战他们，就问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因为靠着自己的行为像遵守律法得到圣灵了，什么圣灵？就是神应许的神圣生命进入到我们生命，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我们信靠耶稣得到这生命？所以他的答案，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见证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神圣生命，而且是全然的神圣，是旧约律法当中很难想象隐含着这个信息，但是他们全然没有想到，就圣灵来了以后他是全然的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耶稣在保罗整个的生命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神与他的生命这样有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灵魂本质，那就是他活着不再是他，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以靠着神加添的能力，他凡事都能做，他非常相信他动了善功的一定保守我们 到中间。他这些信息出来以后，就告诉我们，就给我们人类巨大一个挑战，无论是先知啊，无论是伟人，无论是文化这个宗师，我们历史上太多太多的人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就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孔子，不再是我老子，不再是我孔丘，不再是我孟轲，是什么呢？是神在我里面活，我现在活着都是神在我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只有保罗让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说，而且他自己也不是那种癫狂状态，不是这样，他自己依然是保罗，他有人的理智，他有人的性情，他有保罗自己的原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很奇特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使徒生命当中最奇妙的东西，我们要效法。为什么保罗说你可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他所以可以大胆的说你们效法我，效法基督，因为我得到了这个信仰的真谛。那么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们信仰，我们信了足够十年了，五年十二十年了，这样的一些我们几代基督徒也有，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得到圣灵，我们得到全然的神了，全然神在我里边活，我现在活在不是我，而是神在我里边，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谛。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得到没有呢？我所以说我叫做获已得着，就有些人可能我已得着，应该有这种感觉，我已得着。所以怎么得着呢？我们会看，你会得着，你的教会生活可能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得着。第一个，友情安慰，所以我们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我们在这边接受主的，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情况，由于孤独，由于生命的打击，由于在海外一个游子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以后，由于失恋，我们有可能由于失恋来到教会，家庭不幸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就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友情，我们孤独的时候得到安慰，我们真正交了朋友，单身的话还找到对象，这样成家生子，这样，所以我们友情得到了，亲情得到了，爱情得到了，我们安慰也得到了，得到没得到呢？得到了。第二个， 我们属灵的知识。哦，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整个的教会又特别的注重啊神学的建构，属灵真理的啊基础。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小组领袖很年轻，都是80后的，莫名其妙的呱呱呱呱呱起来，你会发现没有？所以到了我们教会啊，还有我们教会出去到国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不太好意思，为什么呢？他们太能说了，说到一种程度，我脸上怎么样呢？都有光，不是无光，我脸上有光，因为他们都在夸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训练出来，怎么这么厉害，都可以说，是不是这样？啊，很多的孩子，我们去韩国又一次，你们又一次经历，大家都夸奖，树林的知识很厉害，树林知识很厉害，这我们也得着了。啊，接下来有形有体，有形有体我们也得着了，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有形有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待了三年五年三年一般三年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在教会的礼仪方面就慢慢的我们就要入道了。哎，我们就出来以后啊，说话祷告吹笑说话那个样子都像基督徒了啊，对不对啊？我们唱诗敬拜我们问候的时候啊，最近你跟圣徒有没有交通啊？跟圣徒有没有交通啊？微信里头就很难，什么是交通啊？哎，交通怎么？交通规则怎么回事？对，交通就是基督徒的特殊的用词啊。对，我们有很多很多圣灵的感动啊，属灵的实际啊，哎，到底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措辞，我们的穿着，我们的那种微笑，我们站在那儿迎接客人的一些东西，只要到教会来，哎，我们就会有一个教会的啊基督徒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有形有体，特别有意思，就是祷告进入某种程度，我们祷告哇，那个词都特别漂亮，特别华美，就像耶稣基督有时候耶稣基督也谴责他凡在人祷告，哇，又大声祷告，用重复的话语，很漂亮的话语祷告，我们也祷告非常漂亮，对不对？你看这个，那也得到了有形有体，好像是有形有体了。再有就是恩赐才干，我们属灵的恩赐出来了，属灵的才干出来了，哇，我们祷告也很有能力，我们带小组也很有能力，我们查经也很有能力啊，我们做教导很服侍很有能力，我们爱心也相当不错，我们还有和圣徒的恒忍等等都有了，谦卑啊，哇，都有了，这些才干就出来了。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业绩名望出来了啊，比如说现在啊，我做这个圣德事工，做圣徒事工到一个程度，我到什么程度呢？我就给你大家举个指标，就是我们有一位弟兄签证被拒签了三次，在短短的差不多一年当中拒签了三次，在美国这种签证这样的一种规则当中，这是很难再拿到的，甚至半年之内不许你再签证了啊！有的人说三年之内不许再签证了啊，后来我们查好的半年之内不许再签了，刚刚签的。最后我们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竟动用了美国参议员办公室、美国众议员办公室两个办公室，一下子就给美国这个领事馆来写信。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可以让他再去面签。然后面签过程当中呢，因为他的时间往拖后啊，到了十月底，那十月底我们的培训已经结束了。后来我们又动用了很奇特的一些力量，也包括神奇特的一些恩典安排，最后又有一次机会给他签。那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开始是9月3号，实际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他9月29号拿到第二次面签的机会。9月30号上午10点签证，然后到了11点半左右的话，拿下来给我打电话，已经签到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东西。这就是神，你看，第一次圣德培训，我给你分享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发生。第二次，这是第一件最奇特的一件事发生。就是他拿到了签证，而且是在9月30号，如果10月1号走的话他还来得及，你说多么奇妙。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工，短短的圣德事工，也就是三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已经有一些名声了，哇，已经有一些业绩了，也有一些声望影响力了。我是说我参与了这个事情啊，so what，怎么样呢？所以获有得着，所有这些得着都是我们在教会、在信仰、在神的家、神的国里边所应该经历的一些得着。那么我要问，就是这句话 so what， 英文的 so what 的意思，那又怎么样呢？啊，如何呢？对，就是这意思。所以当我们一个人问出 so what 的时候了，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东西还要再去反思。像我们有些弟兄的话，他就是穷追不舍的反思，我们叫做求道甚苦，思口不浅，到底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到底基督教到底怎么样，他就是追到那个究竟， 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拥有基督了，是不是真正见到基督了，是不是拥有基督了。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啊，我管它叫做归元思维，归元思维叫做归元之心，就是人成熟到一个程度，他会有一种归元的警醒思考。如果一个人信仰他的生命没有一种归元的思考的话，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常常做事做不出究竟来，他常常没有觉悟，他常常思考不够透彻不够深刻。所以我们都有这些东西了，我们再去反思到底这个福音信仰，到底基督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最核心的根本是什么东西，而这个根本东西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了，这叫做归元之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谈恋爱，哇，真是求之不得呀，那种苦啊，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得到了，最后娶妻生子，最后十年以后了，哇，砸得一塌糊涂，最后就思考了，哎呀，我到什么，为什么爱上他，为什么娶他，他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爱，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然后我们追求事业，追求房子，追求的东西都追求到了，最后用了很多很多的手段，最后我们会思考，我人生到底追求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你都会想那个最根本的动机，那最根本的核心，你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这叫做归元的心肠。一个人没有这种归元，永远是这样动的情况下，这个人不够深刻，这个人不够成熟。所以我们今天到十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样的一个归元的思维。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在他真正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一个基督使徒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东西啊。我们列举一下，看保罗有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他有血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这第三章当中，他就列举了。如果大家仔细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是非常纯正的犹太人，对不对？他是十二支派加两支派，然后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他是有纯正的血统，神的血统，所以他已经有了。第二，他有他的才学，而这个人很可能先天就很聪明，而且他这个血统还很奇特，他不仅是犹太当中的犹太人，是个十二支派之一，他还有罗马的身份，也就是说他的家族当时因为他父亲，至少他父亲那个家族那个辈应该是相当有声望，所以他才有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实际上既有犹太血统又有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都市，我们生活在美国，有美国的国籍啊。北京，我们在中国的话，我们不是生活在穷乡僻壤，我们是一出生就出生在北京，我们有北京的户口，这样一个东西是非常高贵的啊，非常高贵的。那户口哇，卖，炒作好几十万，就这种情况。他不仅这样，他还有才学。所以他从小接受了正规的律法学的训练，然后到他的青年的时候，他就接受了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啊，这个人我们叫做加马列。这个人加马列当时就是一个学术泰斗，这样的人，他就在他那儿为他的门生，为他门生，就好像到了北大季羡林的手下读博士研究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水准很高啊。然后接下来，他不仅有才学，他还有德行。也就是说他自己说，按着真正犹太人律法，他是做的无可挑剔的，你没法挑剔我的。所以他还真正严守律法，他不是只是嘴上的功夫。那接下来他还有美名，他不仅行了律法，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呢，美名广传了。他持守律法，然后他持守律法，谁挑战这个律法，挑战他祖宗留下的遗传的时候，他跟他斗争，坚决的斗争，不妥协的斗争，他迫害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他因为迫害基督徒，就在犹太人那种原教旨当中，他就留下美名了，就这是一个忠诚的人，这是一个干才，这是一个战士，我们可以信赖他，所以让他去其他的地方跑去杀基督徒去。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美名，所以他才值得大家的信任。这样他最后他已经小有地位，所以他当时不爱基督徒，实际上他已经跟犹太律法当中那些大祭司那最核心的阶层，他实际上已经有很深的，他就属于那个圈里的人了。我们说属于圈里，就是他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已经都有很多东西，就是在神的家，神的选民，犹太人这个纯正的这个系列当中，他应有的都有了，而且非常高贵，非常高贵。但是他遇到基督以后，他得到圣灵以后，所以他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都对他是有损的，跟耶稣相比这些都是粪土。他 他得出这样一个奇特的结论，这是在他生命历程当中最奇特的一个矛盾的一种最激烈的一种表露。我告诉大家，就好像我以前是这样，我以前生命啊，听我见证的是，我就生命那个是最旺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北大毕业，我拿到这个科学的硕士，我在南开大学拿到一个讲师的位置，然后破格提拔讲师，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前景都为我铺垫出来了。结果我得了一种很奇特的病，那就叫做植物神经紊乱的病，最后看了很多东西都看不好。最后竟让路上摆小摊的人给我看出来了，说你的病怎么样啊，说得很准很准的。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哇，我学的东西全没用啊，全是粪土啊。这个就摆下来，那个人很丑很丑的一个人，小的其貌不扬的一个小瘪三性的东西，他竟全跟我说出来了。所以当时啊，我一个很大的觉悟和失望，一个既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觉悟，就是我学的这些东西全没有用。为什么呢？他对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真正的一种预测治疗和诊断的功能。第二，我的未来他也告诉不了什么。所以反而那个小瘪三性的在路边给我算命反而很厉害。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是决定我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买来，我自己去研究，以后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个可以算命的人。这是一个类比。那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原来有两类这样的知识，两类这样的智慧是不同的。一类看似怎么样，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一类看似好像很土，但是它确确实实把握了人生很重要的几个问题，都看出来了。那么保罗他选择什么呢？他有这么多的东西，最后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说为得基督，然后宁舍所有，还是这一个选择，宁可得到基督，我把我以前的地位、血统、哇，才学、美名、名望，哇，地位，我全可以抛去，这样的东西，很像那个裴多菲写的诗，大家还记得吗？生命诚可贵，爱者加宝，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很关键，我人生就要自由，没有自由的话，那些都没有用，这都可以抛。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啊，为了得着基督，所有东西全。可以抛弃，可以抛弃。这里边不是说相对没有价值，就是跟耶稣相比，它的价值都取决于你，完全可以，甚至放粪都一样。所以保罗给我们做出了这么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结论。那么矛盾何在？这里边就出现问题了。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问题：难道我们不能保留孔子的东西吗？能不能保留中国国学的吗？能不能把中国传统的美德吗？然后我们再信基督怎么样？那我们人也是这样，难道我们不能保留我们才干呢？难道我们不能卖点保险吗？难道我们不能卖点传销吗？难道我们不能抽点烟吗？难道我们不能喝点酒吗？难道我们不能打点麻将吗？等等，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保持自己的职业吗？等等。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点很奇特这里边耶稣这里保罗把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给我们拉出来了给我们真正表明出来了。什么矛盾呢？在这里边我可以用这两句话告诉大家，第一个叫做凭己力而自义，第二句话就叫做靠神功而完全。我们如果说保留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总会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侥幸，有这样一种贪恋有这样一种舍不得，那是什么呢？我还是要靠我这一些东西做得更好一点，让神更加喜欢我一点。所以慢慢他就走向了一种自义，而自义恰恰就是神在救恩当中对犹太人当最大的失望，甚至也是最大的谴责，就是靠着自义的东西得到神圣的生命，得到圣灵，得到基督。人一自义，实际上跟神就慢慢决裂了，就慢慢疏远了。神不是靠我们自义，神完全是靠做成这个恩典，因为自义在神面前是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的。所以神希望靠着他的工作，靠着他的恩典，怎么样呢？让我们完全。也就是说，自义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达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了，然后你接受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样？神把他自己的完全，也就是他自己神圣的生命加给我们，我们就完全。所以为什么基督教走来走去，信到一个程度全是恩典？为什么宗教改革最后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唯独圣经，唯独什么等等的，最终的唯独恩典。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东西呢？ 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只有靠着恩典，神完全的生命才可以灌注到我们生命。靠着自己的自义再怎么行，你最后出来的只是小自义，你出不来真正的大完美，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中国人也是有这个特点，我们先天当中有一些弟兄非常聪明，品格非常好，怎么样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这点好添加到比别人高一点，哎，别人说我更好，我更好啊！如果是神的，我更讨神喜悦啊！在神面前的话，我可能站得更前一点，等等等等，那就不这样，很莫名其妙的自义就可以出来了。而自义不是完美，完美只有神神圣的生命。所以神神生命的这个救恩，这个恩典大到一个程度，奥妙到一个程度，神愿意把这样一个完美生命，他的生命，砰放到我们的这个有限的瓦器里面。上次我们谈到了，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这就是恩典最大最奇特的一个恩典，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就是神完美的生命要放到要进到我们这个卑贱的生命，卑贱的瓦器里面。所以这样，所以自义是完全不能达到这个完美的，而且跟这个完美比起来的话，你就是再好再好再好再好也像粪土一样。为什么这样呢？你会发现，当我们人再好的情况下，我们把中国的所有的东西都比起来的话，跟耶稣相比，我们就出现了有许许多多跟耶稣基督是一种质的差别，是完完全全不可匹及的，对不对？我们不谈别的，我们不谈智慧，我们谈奇妙的出生、奇妙的复活等等，我们就谈耶稣基督平息风浪这些。所以原来神的生命当中会可以让我们平息风浪，会让死人复活，去所有病他分一下的病就会去走，因为他是生命之主。所以神给我们隐含着这样，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人活着就应该像这样，就应该活出这种活法来，所以我们就会效法基督，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比孔子的生命，就比老子和释迦牟尼和佛教给我们带出的生命要高出一大截，因为这里边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啊，难兼得也。所以我们总是想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啊，就是我们保留自己的啊一种自义，然后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然后还是真正的靠着信心，最后把一个完美的东西得到，然后靠这个完美，慢慢的改变我们，最后发挥出来。这也真是难见的，在现实当中，你似乎想这样，但现实当中实际上是很难见的。那福音真谛啊，我今天就给大家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归元，再一次思考这个福音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啊？简单的，我用这几句话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得着基督，你得着这个完美，你靠着信心得着这个完美的那个不朽坏的种子，那个不朽坏的生命，神圣的生命。第二，为神称义，为神称义。当你得着基督了，所以神再看你就不看你这污秽了，就看里边他自己的圣子，那个宝贝，那个耶稣基督了，他就不再看你了，对吧？这就叫做为神称义。什么叫为神称义呢？就是神看见你大概合乎标准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考试如果是80分达到标准的话，你达到了80分就可以了。80分怎么样呢？如果80分可以进北大的话，怎么样？你就进北大了，这个是很，这就很奇特了。所以称义可不要小瞧称义这个词，称义的话就是你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了，你有成为进入神的家了，你有资格成为神的国里的子民了，你有资格享受什么呢？享受神家、神的儿女、神国里子民的一切国民待遇了。所以称义可不简单啊，不要以为称义怎么样，称义原来可以踏进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享受这世界一切的恩典。最简单的称义哇，就是我的雅思，我的各方面托福考试很都得到了，最后怎么样呢？我可以去美国移民了，也就是说我有资格拿到美国护照了。怎么样呢？你拿到美国护照怎么就享受美利坚合众国的很多很多的自由平等各方面待遇，是这个意思。所以称义可不简单，我们以后专门谈什么称义带出来，称义的标准、称义的原则、称义最后带出来的很多很多东西。那今天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核心东西告诉大家了。一个人被神所接纳称义的人，就是说你已经进入到神丰富的啊这国的啊这是神的怀抱，然后你享受神国所有的丰盛，但是基督里边的丰盛称义。所以称义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本质， 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会享受生命的本源。生命本源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活水永流，就你跟神的生命揭开轨了，怎么样？接上轨了，然后活水就永流了。所以你的生命就会有神力，就会有天力。所以温州啊，温州有一个神力集团，神力集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就是真正靠神的力量。下面基督徒以后，我们基督的生命应该活出这种神力来。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很多有很才干的人，但是或多或少还是凭己力啊！我也希望你更多的享受神力，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神的神力。那接下来行善有力，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常常说行善无力，遵守律法当中哇都很努力很努力，最后都成为伪君子。但现在你得到洪水永流了，你就行善有力了，就不再无力了，就不再发发起财了。接下来脱去穿心，这就穿心，你去脱去老的穿新的，你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生命的蜕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开始了。最后一点，人神永契。人神永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神永远的住在你身边，你也永远的想着这位神，最后一直到永生，这就叫做永生。人神永契就是永生，啊，就是这福音最后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超越我们现实这几十年。所以你看这里边有韵脚，我特意的字斟句酌要给大家韵脚，为的是让大家好记住啊，得着基督，为神称义，活水永流，行善有力，脱旧穿新，人神永契。给大家记着这个福音真谛，你就会保持一个时刻的得着基督，时刻的得着基督。然后我活的很多的能力是不停的要背后的神力在添加，背后的神力在添加，所以人就可以持久，人就可以行善，人就可以行到比较高水准的善。最后达到的形态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肉身就换成神的灵体，不朽坏灵体。那个时候我们就彻彻底底的成全了。现在还不能，现在因为我们还有肉身的一种限制。所以保罗谈到这一点，我们以后要专门谈，就是我们在肉身的时候还只能凭着信心。当我们超越这个肉身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灵，靠着面对面，靠着直接在灵里面的交流了。所以现在信心很重要。这就是以马内利。所以福音说到底，得着基督，活水永流，行善有力，脱去穿心，人生有趣，核心的东西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损之意，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下有损之意。有损之意什么叫有损之意呢？就是这个益处看似是不错的，你有一个高工资，你有好地位，你有洋房名车，你有各个方面的优势，你有才学啊，你有知识很多，但是很可能成为是有损的。保罗说的这些益处在现在看来都是有损的，甚至我要把它当成粪土。所以你要警醒，你的有损之意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有损之意，实际上在信仰当中是有损的，但是在他世俗的价值观当中他是有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自己是什么。我们这一段圣经分析完以后，分解完以后，大家要回去思考，在你信仰当中为着得着基督，什么是你的有损之意。知识是有损之意。我这里边说的知识不光是你高学位，还很重要的是你属灵的知识，很可能是你得着基督的一个拦阻，是有损之意。我们现在最让我痛心的是用神的话去谴责神的肢体，而这些谴责背后隐含的是自己小我的一些情绪、一些性情、一些东西，它完完全全不是真正的在灵里边啊，真正圣灵真正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要顺服先知，这是圣灵工作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但是我们当知识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们就会用知识很快的去批判这个东西，然后收集很多很多东西来论证 justify 自己，然后叫什么？你想是反对方，就是认为你不合理，我合理。人有这个能力啊，人有这个能力，人有奇特的这方面能力，就是我立论，我就会收集所有的东西来证明我的对。然后我要说你错，我要收集所有的东西说你错，这样。而知识发达的人最容易做这件事，而且他最善于做这件事。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都是有神的灵，都是有基督在里面活的话，我们本身先知灵是不先知的。第二个就是文艺，文艺就是我们太 习惯于一种方式的，一种方式的。我们敬拜有敬拜的方式，我们祷告祷告，我们聚会有聚会的方式，我们小组查经有查经的方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但是就是没有给神活的灵那种活的代表留下更大的空间。那最后我们怎么样呢？都被自己形式控制，以后里边的核心的东西慢慢慢慢挥发，慢慢枯竭，就出不来那活泼的信仰。第三个人情啊，人情，我们有人情，就是我们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家庭啊，我们彼此谈得来就形成一个人情啊，人情谈到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会为了这个人情，我们保守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形成某种人情当中的一些小组啊，一些小的组织、小的团队，一些这些东西。那么慢慢当中呢，我们会用这样一个东西，人情的东西，抵挡真理的东西，抵挡原则的东西，抵挡耶稣基督的心意。人情好不好？有很多朋友，我们在这里很密切，很好，我们谈得很来，我们两个人交情很深，好不好呢？好，但是他很可能会影响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工作。还有名利，名利也是这样，有名有利的，我们常常就会禁锢耶稣基督在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在谴责富人的时候，他用话用得很深的啊，很厉害，就是什么呢？富人进天国怎么样呢？像骆驼穿针眼一样。真是很难。名利，再有一个才德啊，才德。一个人有了属灵的才干、属灵的道德，而且做出来的情况下，有才干、有道德情况，所以他就常常，他可能就抑制耶稣基督真正的你的德场和他真正活出来。啊，最后就是自己。当你这些都有了，你又有知识，又有才德，哇，生活又很优越，各个方面的情况下，你一定就会自己。自义的意思就是你不谦卑了，你把你自己的东西当成绝对的东西了，当成基督的东西了，你就凭自义了。所以这几个很重要的东西跟我们现实都相关，不是说所有列都全了，它是没有完全，也很多很多很多啊。我们但是我列的这六项当中跟大家很相关，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很可能出现知识的骄傲，很可能出现名利的骄傲，很可能出现自义的骄傲，很可能出现我们之间人情的过程中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很重人情，人情就形成小网络啊。慢慢的，就是这几个人他自己的事哇，谈得很透彻，这个以外的话就没有了。这些东西都影响一个合一的圣灵和耶稣基督做头的这样一个基督这样一个身体的合一的工作。得着基督的生命，最后我给大家分享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透过使徒保罗，透过我们每个人的体验，透过历史历代圣徒的这些见证，包括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使徒的见证，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现在很难说我们得下基督，我们凭着信心来基督，当这个基督真正慢慢长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活在不善说我是耶稣在我里边活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就会出现一些很奇特很奇特的这种气质。我给大家谈这个几个要点。诚然谦卑，它不是假谦卑，不是假惺惺的谦卑啊，不是那种伪君子的谦卑，它是诚然谦卑，你看的是绝对的真实的谦卑。所以我们在谈何玉松牧师，他谈了两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实力，第二点是谦卑。这是属灵人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里边基督里面我是瓦器，所以存在里面一切都是恩典，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万有的维护都是靠神的，所以他有一个绝对的谦卑，他是一个彻底觉悟的谦卑，他是在福音真理当中的神启示当中一个绝对谦卑，他不把功劳归给自己，不把荣耀归给自己，而且他不停的透过祷告透过祈求，他要求神给他力量。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一个非常好的圣徒的生命，你会感觉到他是谦卑的，你会感觉到前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二个，首先荣美，就是他生命当中他一谦卑了怎么样呢，就会散发出一个奇特的东西，不是属乎地上的生命，不是属肉体的生命，也不是他老我的生命。刚才我们在听到一位弟兄在分享，他追求这个信仰的是靠妻子，那么他开始去教会去睡大觉，那么慢慢的透过他妻子生命的改变，他觉得妻子以前不是一样，现在怎么慢慢变得越来越好呢？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觉得一个信仰背后太厉害了，他有神奇的东西，他有神奇的力量。所以你当你以前没接受的东西的话，你生命当中慢慢就会改变，慢慢就会有耶稣基督这样慢慢散发，开始是被捆绑，是被乌云密布，慢慢这个荣耀就会彰显出来啊，神的东西就要彰显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那些温柔的东西，爱心的东西，忍耐的东西，谦卑的东西，节制的东西都会出来，这些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不是你自己做成的，是你自己努力做，跟你自己努力做成不一样，你努力做成出来的自义，这个出来是个谦卑，而这个东西变化是奇妙的，有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有的时间它那个品质是很难的，连南辕北辙的品质忽然间出来了啊！以前是很骄傲的，现在突然间谦卑下来，以前很急躁，现在可以温柔的说话，这样一个，所以这是人力所不能为，这是神的生命在生命自然的彰显。所以属天的荣，我用属天的荣美就告诉大家，他所带出来的光芒不是人间的，他所带下来的能力也不是肉体的，他所带下来的不是老我的，是一种奇特的里边的一个宝贝所发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一些神性的气质。再有一点，感恩不断，感恩不断。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借着祷告，他借着赞美，他就是唱诗，他慢慢的就是常常有感恩啊，他感谢你，感谢神，感谢大家，感谢教会，他常常也感恩。没有这个东西，常常不是这样，他常常挑剔啊，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他对不起我，他说话多，他不能理我，他怎么样，他总是这样的，他总是在挑剔别人。有神的生命在里边的话，他奇特的，他总是感恩。他对象啊，许多的恩赐，他都感谢神赐给他。他对弟兄姐妹常常是因为我感谢你啊，我们在一起，我感谢你，我们彼此相连，感谢你们配搭，感谢我看到你生命当中有许许多的奇妙才干是我没有的。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这样，他是很刻薄的挑剔，总是觉得你不行，你不行，你这个对不起我，你这个对不起我啊，我怎么做出了你们都没看到，我怎么的啊付出了，你们都完全的忽略我，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一个真正有神的生命不是这样。最后喜乐长随，喜乐长随，他是一个有喜乐的生命，因为他里边的东西大过世界，他知道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他不是喜乐的，他是忧愁的，他遇到的人就忧愁，遇到的人就喜乐，因为他常常用他自己的老我去冲撞这个世界，他常常啊得到矛盾中心，没有喜乐的。所以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喜乐的福音书，这是一个喜乐的一卷，就是因为他面对死亡，就保罗在罗马监狱当中已经快面临死亡了，他带出来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喜乐信息，就是这个时候保罗的属灵生命是最纯美的，纯美到一个程度，基督已经在他里面长成，长得非常非常美满，所以他常常是喜乐，时刻喜乐，所以他就把这个喜乐信息无限的，就是反复的供给什么呢？他的教会，这个腓立比教会和普世的教会。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喜乐信息是这个圣徒不断的强化，我要努力的告诉他，不是这样，是他生命那个时候那种属灵生命纯美的一个自然的挥发，自然的分享，自然的展现啊！你们要喜乐，因为他是喜乐，他很孤独，他人生处置贫困监狱之苦很多东西，但是他是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真正有一基督成型长在我们生命当中，看不到忧愁，就所有的忧愁你都可以胜过，而且你会把你的喜乐洋溢出来去影响别人。如果说我们的小组领袖你还有很多很多忧愁，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工作在各方还有很多忧愁的话，那你现在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是那个耶稣有没有真正活出来的。所以大家记着这四句很重要的话，你要常常反省，一个诚然谦卑的生命，一个属天荣美的生命，一个感恩不断的生命，一个喜乐相长随的生命。所以诚然谦卑，属天荣美，感恩不断，喜乐长久，很好记，也是有韵脚的。这就叫做圣徒风范。什么是圣徒？有基督在里边活，而且长成型了。什么叫风范？就是他会带出这种气质来，他会带出。你不用解剖他，你不用什么，他你从他的这个气质当中，你就知道这里边有神的生命在里边，而且相当相当成熟。所以我们的自省与分享是什么呢？咱们几点？第一个，福音真谛是什么？福音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原点，福音真谛是什么？是我们努力，是我们业绩，是我们人际关系，是我们在大家庭当中啊好的名声，是我们有形有体的各方面在好像都表现得不错，很像基督徒呢？还是真正得着基督？然后接下来，我自己的死穴在哪里？那死穴是中医的一个话，死穴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要点， 有的是为人非常美好，有的人是做事非常勤勉啊，有的人是啊非常非常周到，有的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让你貌似得到基督了，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你自己的很多东西的一种比较好的展现。所以我们自己的死穴是每个人都有死穴，有的人智商很高，有的人情商很高啊，有的人才学很高啊，有的人是这么啊生活的家族很这个尊贵，有的人事业很成功，这些都是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死穴，以及压制着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第二个，分享与基督相交的经历，你在弟兄里面，你自己和团契当中，你分享一个真正跟耶稣基督相交的经历。再有一点，就是我离圣徒生命气质有多远。看这四点，一个是真正谦卑的生命，一个有神的馨香之气的生命，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有喜乐常随的生命啊，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这四点，大家记着这四点，喜乐常随生命。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两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那里面。这是袁志明特别喜欢引用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反映了神要传达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什么呢，他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一部分，而不是貌合神离，而不是若隐若现，而不是有时候碰见，不是这样，他的生命要活在我们里边，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这段圣经最核心的要义。然后接下来，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神高高在上啊，你不要以为我们跟神完完全全不能够相连，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卑贱到一个程度完全不被领受神，不是这样。耶稣来道成肉身，就是要把神的生命引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的生命要真正的可以拥有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就反复告诉我们，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让我们不要用自意把神推出去，也不要畏惧把神推出去，也不要自己轻贱自己，卑贱自己把神推出去。这个时候来了，你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拥有神的生命。好，我们十一周年再回顾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得基督，我们再回顾我们小组是不是得基督，我们再回顾我们个人是不是得基督，我们是不是有圣徒风范的那样美好的气质。如果有，常常有喜乐啊，常常有这样的感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荣美，我们常常有谦卑，我们就跟基督生命不远，我们跟基督生命是相连的啊，我们。